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。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43章和第44章。那地的饥荒甚大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。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。犹大对他说，那人纯纯地告诫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。你若不打发他去，我们就不下去。因为那人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。以色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？告诉那人，你们还有兄弟呢？他们回答说，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，你们的父亲还在吗？你们还有兄弟吗？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，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？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。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，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墨药、锥子、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，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。那或者是错了，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。我若丧了儿子，就丧了吧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，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，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，站在约瑟面前。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，就对家宰说，将这些人领到屋里，要宰杀牲畜，预备宴席，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。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。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，说，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缝，下手害我们，强取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，在屋门口和他说话，说，我主啊，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敌粮，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，我们打开口袋，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，仍在个人的口袋里，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，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敌粮，不知道先前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。家宰说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。他就把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，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给他们水洗脚，又给他们草料喂驴，他们就预备那礼物，等候约瑟晌午来，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。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，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。约瑟问他们好，又问，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？他还在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，他还在。于是他们低头下拜。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，就说，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？又说，小儿啊，愿神赐恩给你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，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，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。他洗了脸出来，勉强隐忍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，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，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，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，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。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，都按着长幼的次序，众弟兄就彼此诧异。约瑟把他的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。约瑟吩咐家宰说，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，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，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敌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。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，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。他们出城走了不远，约瑟对家宰说，起来追那些人去。追上了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？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？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？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。家宰追上他们，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？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。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，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？你仆人中无论谁那里搜出来，就叫他死，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。家宰说，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，在谁那里搜出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，个人打开口袋， 加载就搜查，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。那被浸在卞雅敏的口袋里搜出来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，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？犹大说，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。约瑟说，我断不能这样行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。至于你们，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犹大哀敬他说，我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，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。我主曾问仆人们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我们对我主说，我们有父亲，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你对仆人说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看他。我们对我主说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，他父亲必死。你对仆人说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。我们的父亲说，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，我们就说，我们不能下去。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，我们就可以下去，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，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，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离开我出去了，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，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。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，倘若他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，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，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，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。若童子不和我同去，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。
我们要来看创世纪43章和44章。在第43章，我们真的看见雅各放手了，这对雅各不容易啊。但是在放手的过程当中，雅各说，我一无所有了，为什么神还要这样对待我？可是你仔细去看，雅各真的一无所有吗？在饥荒的时候他真的一无所有了吗？所以其实也显明在我们的心里，有时候神渴望我们放手，有时候神好像在要求我们，甚至是对付我们十几年二十年前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成熟的过往。神的这个对付目的是神要医治，神要让我们脱离羞耻，神要让我们圣洁的活在他面前。43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没粮食了，去吧去吧，再去提些粮来。犹大就说话了，那人谆谆地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，你们就不得见我面。你若打发我们兄弟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。爸爸我愿意啊，但是卞雅敏你愿意放手吗？你愿意放吗？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，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，我们就起身下去，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，不至于死。第九节，我为他作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的面前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流便也曾讲过这句话，立位西缅没有回答，因为西缅现在被关在埃及的监狱的里面。犹大出来说话了，犹大说，爸爸，我若不把他带回来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，我情愿永远担罪。哥哥真实悔改了，过去的犹大很诡诈，过去的犹大也伤害约瑟，犹大跟他儿媳妇他玛这件事情上，犹大也是用诡诈的方式，才三个月他去嫖妓不敢讲啊，但是三个月儿媳有身孕了，拿他出来我要烧了他，自以为站在圣洁的制高点审判别人的一个犹大。最后他说，哎呀，他比我还要为义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犹大成熟了吗？犹大长大了吗？犹大懂得神的心意，懂得爸爸的心了吗？我们看下去，我们若没有耽搁，如今第二次一定会回来。第十一节，你看雅各说什么，他们父亲以色列说，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 可以从这地上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、没药、妃子、杏仁都带起来，而且还要拿那个加倍的银子戴在手里去给那人。雅各真的一无所有了吗？雅各说：“我一无所有了，为什么还要对待我这样子？我一无所有了，为什么神还要追讨我这些事情？”雅各不得不把他心里最深的儿子放手，流便犯罪了，他已经不是长子。利未西面又这么残忍，西面也不见了。你们还要我最爱的约瑟，这几年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生是死是活，撕碎了撕碎了。现在你还要我这个最深的、最喜爱的孩子便雅悯还要带去？神啊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有时候你会发觉神啊，把我们生命中一切一个一个挪走，一个一个带走。你真的觉得神的手真的好细哦，细到一种地步，你以为你真的一无所有。但实际上，你还是什么都有。雅各在饥荒的时候没有食物，哎，你看他没食物吗？有蜂蜜啊，有香料啊，有没药啊，有杏仁啊，有土产啊，有乳香啊。那为什么还要去抵粮？因为神要促使这个环境的需要，迫使雅各踏上他的命定，迫使雅各整个家12个孩子都踏上命定，因为神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。一定要成就，绝对不是祝福你一个人，不是约瑟得到应许，感谢主，不是雅各成熟了，感谢主，是这个家，是雅各整个家，还要雅各整个家到埃及成为一族，成为一个大国，神的心意才叫完完全全的实现。所以约瑟当宰相是他的命定实现了吗？不是，约瑟当宰相是要使他的家踏上命定。雅各成熟长大了，踏上命定了吗？还不够。神要他整个家族，神要他对付到他心里所有一切抓住的，神都要完完全全叫他放下，因为神还要雅各有一天要成熟到一种地步，祝福法老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所以雅各在希伯伦的成熟，神还要再推上他一步，他要在法老蓝色这个地方更成熟，歌山地这个地方更成熟，所以他们就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啦。带着丰沛的东西带到约瑟的屋里，可是你看第18节，他们的心态是什么？他们因被领到约瑟的屋里，就害怕说，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必是因为头次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，找我们的错逢，下手害我们，强取我们为奴仆，抢夺我们的驴。我的天哪，你是去抵粮的嘞，你是一无所有，跑去跟人家要的。结果你还在乎，还怕别人会不会贪恋我的这个驴，贪恋我的这些的布袋，贪恋我这些银子啊！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真的用这种心态去对待人，一个孤儿的灵的心态，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对我们的爱，其实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害。我不能够去信任别人，我不能够去相信那些真心爱我的人，我不能够去相信。别人真的是愿意在神的手中来成全我的人，所以如果你遇到像约瑟这样，好像在试验你的，你的领袖好像在试验你，你的领袖一直在环境当中一直要成全你，我们有时候就是18节这种心态，他要恶待我，他要让我变奴仆，他要抢夺我的驴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这种的心态真的是很难让我们成熟长大。约瑟不在乎这些，约瑟安排他们食物，与他们一起。享受，但是约瑟过程当中哭了好多次，这真的是一个爱的流露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，他现在先不给我们，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，忍住这个爱，让我们去经历试验，经历苦难。34节，约瑟就把他面前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，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，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，哇，恩待他们，但是为着一个更大的试验。但是第44章，当这个试验到来的时候，便雅悯成了整个事件的主角。但是约瑟用计要把便雅悯留下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觉没有记录任何一句便雅悯的说话，从头到尾都是犹大与约瑟之间的对话。犹大说：“我愿意留下来当奴仆，代替我的弟弟。”从第1节到第8节开始，他们在带着丰盛的食物饱餐一顿，哇，在神的面。在约瑟的面前一同宴乐啊，喝酒快乐。正要回去的时候，西面也带回来了，便雅悯也带回来了，太好啦，什么都回来了。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试验，这11个兄弟回去会好好的对待父母吗？会好好的也对待便雅悯吗？所以约瑟特别交代他们回去不要争吵，回去不要争吵。约瑟真正知道，他每一个试验都是要试验我们的心内如何。第八节，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，从迦南地带来的还你，我们怎么会去偷你的金银呢？约瑟就说：“从谁当中找出来，我就留谁。”一找找到了便雅悯，这就是约瑟刻意的安排。所以你有时候觉得我怎么那么倒霉？谁都没事，就刚好选中我；别人都没事，怎么老师偏偏找我？大家要一起完成的工作，大家都没事，老板偏偏要来盯我。亲爱的家人，神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神要在那个时候看见你的心，能不能像犹大一样起来？不是为自己的权益而征战，为他人的权益而征战，为天父的心而去征战。所以你在后面，你看他讲的话。犹大，特别是这一章，全部把犹大带出来。犹大和他的弟兄们，都不是讲流便和他的弟兄们，就是单讲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来到约瑟屋中。约瑟还在那里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22年前，神的异象异梦今天实现了。神的时间是最好的，你愿不愿意等？约瑟就说：“你们做什么事，岂不知我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可以占卜吗？我就只要流便雅悯，你们其他人可以平平安安的。”回到你们父亲那里，18节，犹大来说话了。犹大就哀泣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，不要向仆人发烈怒。你如同发牢一样。我的主曾问仆人说：你有没有父亲，有没有兄弟？有，还有个小孩子，把他带来。我们就说不行啊，他若离开我父亲会死啊。你再看25节，这次我们来敌粮，我们也说我们要一定要带我们的弟弟来。”他的父亲说：“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你们真的使我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。”30节，犹大讲了一个关键的话：“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。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，31节，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，他就必死。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。所以我曾经对我父亲说。”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的担罪。这个试验真的是犹大摸到了他爸爸的心，也是犹大这样一个为便雅悯的据理力争，甚至也把自己的性命去放下。过去犹大是怎么伤害约瑟？过去犹大是怎么骗他的爸爸？过去犹大是怎么亏待他的媳妇他玛？犹大怎么自以为意？这20多年来。有大改变，说到做到，在乎爸爸的生命，在乎弟弟的生命，所以他为着便雅悯去争夺的时候，你到49章就看见神的弥赛亚的显现，弥赛亚的这个血脉就是要从犹大这个支派而来，这就看见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，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，所以犹大宁愿牺牲自己，他不知道约瑟到底真的会不会放掉他的弟弟啊，约瑟不知道。西缅是真真实实的被关过啊，将近半年或一年，我们不知道。西缅是真的被关过，那这次大家都回去了，犹大他知不知道他会被关多久？不知道，很有可能这犯了这次的偷窃罪，很有可能他会被斩首的。那犹大在乎的是爸爸的命，这个童子的命，所以犹大贴近了阿爸父的心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在每一个环境试验的当中，如果你觉得你很倒霉。遭遇到一些很多不公平的对待，职场上面、家中的事情，你都很没有被公平的对待。犹大当然知道，爸爸在乎的是便雅悯。如果犹大真的被关了，真的死了，犹大也知道爸爸的心也会受安慰，至少便雅悯回去了。犹大的对待其实对每一个孩子而言也都不舒服，但犹大在乎的是父亲的心、父亲的爱。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在教会的当中、在职场当中，我们为他人的权益？我们据理力争，不是为自己，真的为他人的生命，为他人的需要，为弟兄姊妹们的需要，我们真的竭力的代祷，竭力的摆上，竭力的服侍，我们也摸到了我们的天父，阿爸天父的心。所以犹大为什么一直去摸到父亲的心，使父亲的心得着安慰。所以神也借着父亲雅各日后为他的祝福，神的荣耀，神的权柄要在他的里面。神要使12个支派、12个儿子都要被成全。今天，你知不知道 在你的家庭的当中，在你的小组的当中，在你的教会的当中，甚至在你的职场的当中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的命定神要实现，但是你能不能起来为着神的心而奋斗，为着神的心而摆上，为着他人的权益，你真的去牧养，去关怀，去为人的需要，真的是越过自己的需要去摆上的时候，犹大也踏上命定了，便雅悯也被保护了，西缅也回来了，约瑟之中也与雅各相认，雅各什么都没有缺，所以雅各他们的家当初遇到了饥荒，是神最美好的安排。所以不要因为恶人兴盛而心怀不平，为着我们的经历，我们一直感谢神，好像神在剥夺，但雅各没有一个失去。雅各只要一放手，雅各只要一把便雅悯放下，便雅悯得回来了，犹大也得回来了，约瑟也得回来。有时候就在我们放手的时候，神把我们过去所亏负的、所失去的，全部都会带回来。我们今天就可以祷告主，祝福我们，帮助我相信你的旨意，我愿意放手，我愿意相信你最美好的安排，我可以为你的心而摆上，为你的心祷告，为你的心全然的侍奉。阿门。